说法等性本具法界中，自性圆满三身有五蕴，地藏本来护住龙清八七净无垢光尊成护，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那么发了菩提心之后呢，今天我们再一次一起来学习这个华严不懈所造的大圆满前行引导文。那么大圆满前行呢，主要是让修行者的相续成熟，让修行者就是说让这样一种友情呢成为真实的修行人，让我们能够从凡夫到圣者的一种修行成熟的次第。那么我们如果要想要成就这个佛果的话，必须要修行。那么修行佛果之前呢，我们要听闻。那么在这个听闻佛法的之前呢，那么听闻佛法的方式呢，就是非常的重要。那么如果我们听闻佛法的这个方式发心也是很纯正，然后呢行为呢也是很如法，如果这样的话，那么我们就说听闻佛法本身呢就可以获得很大的功德。还有呢，就是说不单单是获得功德而已，那么我们自己在就是说听闻佛法过程当中呢，那么就是说这个法义啊，听闻的时候就可以最大程度的融入到自己的相续当中去因为有的时候在听闻佛法的过程当中呢，它可以改变我们的相续让我们的这个心，让我们的这样一个状态呢得以改变。那么这个呢力量是非常大的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现在学习的是这个听闻佛法之前的闻法方式。那么闻法的方式呢，前面发心不管是显宗的共同的发心也好，还是密乘的这种清净观的发心也好，这个已经学习完了。那么但不单单是学习完了，其实我们每次在这个听法之前呢，应该这样去安住，应该这样去观想。一方面呢，就是说我们要通过这个显宗的这个菩提心来调制自己的心我们听法是为了利益一切有情，像这样的话就首先要通过这样的发心。第二个呢，就是要把这个听法的这个场所观为净土讲法的这个法师呢观为这样一种这个佛陀祖尊，然后呢这个听法的眷属呢是成就者的这些菩萨们是这样的。那法呢是殊胜的这个大乘法，那么时间呢是就相续不间断像这样的话就是个观想，让我们自己安住在一种密乘的清净观当中。那么就是说是如果前面我们没有想的话，刚刚在讲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随这个语言来进行安住，来进行调整。那么就是发心结束之后呢，我们是第二个是行为。那么行为呢，首先是所断的行为，第二呢是应该取的行为，现在讲的是呢应断的行为。那么所断的行为呢，有法器的这个三个过失。那么前面我们学习了耳不住如负气之过，意不持如漏气之过，杂烦恼如毒气之过的这样内容我们已经讲完了。那么今天呢是第三个科判当中前面杂烦恼如毒气之过相当于它真实的意义已经抉择了，然后呢附带呢再讲一些这些大德门的教言，或者在这个听法过程当中必须要了知的很多很多的窍诀，那么进一步的进行补充宣讲。那么在这个原文当中这样讲呢，如印度丹巴仁波切也曾经这样说，闻法时要像野兽闻声一样，思维时要像北方人剪羊毛一样，观修时应如愚人品味一般，行持时应如鸡牛食草一般，得果时应如云散日出一般。那么印度丹巴仁波切呢，就是平常我们知道了帕丹巴尊者。那帕丹巴尊者呢，就是这个印度的很出名的，或者说是这个他一种证悟者，一个成就者，一个是个大智者。就是说是这个前段时间呢，大人上师也讲了这个就是说是这个当时教言，当时教言就是这位尊者写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呢，这个丹巴尊者呢，就是这个有些地方也是有这样一种这个说法。就是说是帕达曼尊者呢，他是在这个就是说还有很多化身有些说是莲花界，有些地方说呢这个帕达曼尊者呢也是这个就是说达摩祖师这样的。那么达摩祖师呢到了这个汉地传了这个禅宗，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他的化身呢也在这个印度也在西藏呢传讲这样殊胜的秘法也是这样讲的。所以说成就者的这个视线呢不可思议，我们就不能说在这个时间段当中和那个时间段对不上，它不应该是一个。那么这些时间或者这样一种这个空间呢，这一方面对成就者来讲呢，它是这个不成问题的，不成障碍的。那么这个说我们一个时间当中只能做一件事情，或者我们的身体在这儿就不能在那儿，这个时候因为我们自己的这个心性没有解脱我们自己还有很多实质导致的这样一种局限，那么在证悟者这些相续当中呢，这些是不成问题的。那么这位尊者是这样讲的闻法思维观修行持和德果，那么就五个阶段。 五个阶段当中呢，就说是这个都有他如印的教研啊，如印的这样一种这个他的一种教授。那么首先呢，闻法时啊，要像野兽闻声一样。那么我们听闻正法，就像野兽闻声。那么有某种野兽，有一种野兽呢，有些以前有些地方讲就是一种鹿，啊，一种鹿呢，它特别喜欢听这个琵琶声音啊，很喜欢听琵琶声音。是这样，它听琵琶声的时候就很专注，非常非常专，什么都忘记了，只是这个完全专注在这个琵琶声当中，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听法的时候呢，也应该像这种野兽啊，闻声一样，听闻音乐一样，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有些世间人也是听音乐的时候如痴如醉啊，好像就听到这样的时候，就是说听一些交响乐啊，听一些音啊，好像就已经完全融入进去了啊，摇头晃脑，然后怎么怎么样，什么外面谁说话也听不到，说什么事情也看不到，就像那种状态一样。所以说是我们听法的时候呢，也是要这样一种啊，当然就是说这个是一种最高的标准，但是我们现在也许很难做不到，做不到了我们要知道啊，真实的应该做到这一点。那么现在我做不到的话，应该向这个目标啊努力啊，是这样的。所以闻法的时候呢，像野兽闻声一样，非常的专注而听。那么在思维的时候呢，要像北方人剪羊毛一样。那么这个北方呢，并不是说中国的北方，但中国北方呢也有一些这个啊，像蒙古啊，有些地方呢它也有很多羊群。但这个两种北方呢，主要是当时的这样一种西藏。啊，西藏的北方啊，西藏北方呢，有些地方就是说是，如果从现在的这个四川来讲的话，就是一种石渠县呐，或者说是再往上的这个青海啊，就玉树一带啊。然后从这个西藏的角度来讲呢，印度北方呢，就是这些羌塘草原，还有一些就当雄啊等等那些地方啊，就说是这个西藏的北部。那么就是这些地方呢，就很多很多的羊群，很多羊。那么就是说他们在这个春天啊结束的时候，尤其春天的时候呢，这些很多羊要这个褪毛，要换毛，所以他们就要把这些羊毛要剪下来。所以说呢，就思维的时候呢，就像北方人剪羊毛。那么北方人剪羊毛，他就是说，他就是这个羊身上的这些所有的这些毛呢，都要剪下来，从头到脚，所有的一个都不剩，全部都要剪得干干净净，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方面是，就是说和这个剪羊毛一样。那么我们思维的时候呢，也要把这个法义啊就说是这个具无啊就性别的，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完全思维，不管是怎么样的话，就说是这个啊从啊就说是这个整个论点，乃至于就是说一个段落，乃至于一句话，乃至于一个词语，乃至于这个词语的一个字啊，按理来讲都应该思维的清清楚楚。那么如果我们说哦，这个段大概是这样的意思，大概是一种意思，有的是也许呢可以知道哦，大概是这样讲，但是必定我们要修行。我们要修行的话，这个法句啊，这个意义啊，这个论点当中它传递出来的很多的这种思想，如果我们没有仔细思维的话，就没办法体会得到，没办法了知。如果没办法了知的话，我们就修行的时候就有所欠缺，是这样。所以说，就有时候我们在讲了哦，这些修行嘛，反正知道它大概意思，我们去观修就行了。其实呢，并不需要花很多时间逐字逐句、咬文嚼字的方式去学习。当然，就是说从某些地方来讲呢，完全把所有的这些注意力放在词句的解释上面，我怎么样才能够把这个词句解释得很善巧，怎么样这个词句怎么怎么样，当然就是说完全把注意力放在这上面也不对啊。就像后面还讲啊，就是说是这个词义不词文啊，词文不词义，这方面也是属于一种过失。所以说他这个词句他应该说是这样安排的，他应该表达一种意义，是这样的。那么他到底表达一种什么意义，我们必须要搞清楚。说思维的时候要通过这个词句来啊，就是说了知这个词句所表达出来的一种含义。那么这个意义呢，和我们的修行又是息息相关的。那么如果这个意义和我们修行没什么关系的话，哦，我们知道也可以，不知道也可以，那没什么大的问题。但是这里面呢，就是说是这个佛经还有这些论点还有修行的这些窍诀，很多大德就是讲了佛经论点窍诀当中没有一个字是多余的啊，就是说我们修行的是不需要的，这个一个字都没有，一个词都没有，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我们要知道它到底在这个当中表达传递一个什么样的含义，这个方面我们要知道，尤其是要通过词句来表达它的意义。表达意义之后呢，我们要去这个身体并且然后反复去观修。所以这个思维的时候呢也是非常重要的，就像北方人剪羊毛一样，像这样的话就不留下一点点，全部都要就是说是这个思维透，把每个这个意义呢完全都要思维出来。这个方面的话就是非常，当然就是说我们就说这些词句啊，圣者造了这样一种这个论点，这些词句通过我们凡夫人啊这样一种智慧能够思维透吗？有的时候我们就想，因为他的有些时候他表达的词句是很深的。但是不管怎么样呢，就是当前我们是什么水平，我们应该按照我们自己的水平去仔细去思维，反正不要遗漏啊，就是说是这个我们是要达到像这个诸地菩萨的样一种思维水平啊像这些这个圣者们的思维水平，当然我们现在远远达不到，是这样。但是呢我们现在有什么样的智慧，我们就要把它全部用出来， 用出来，就是不要去这个很难度啊，或者不要就说偷工减料的方式，反正我们的智慧是怎么样，就跟随这样智慧就思维啊，达到这个标准就可以。然后呢，后面的话就是说，观修时应如愚人品味一般。那么愚人品味呢，他这个人是一个愚人，他就愚人可能就是说对词句啊，或者对词语的表达，他并不是表达那么清楚的。他知识知不知道呢？他知识知道，他几个人在于，但是呢，他就是内心当中的这些这个感受啊，他还是有的。词味吃糖的时候啊，或者吃这些这个酸甜苦辣的时候啊，他是很清楚的，但是他没办法表示，没办法表达。他对于词句的这个组合啊，或者说表达的方式呢，可能是这个差一点，所以他没办法表达。但是呢，他虽然没办法表达的，但是内心当中很清楚，就好像世间讲如人饮水，冷暖自知。所以就像一个人饮水到底是冷的吗，到底是暖的，他自己是很清楚的啊，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自己在观修的时候呢，也应该像这个愚人品味一样啊，愚人品味一样。所以像这样的话就说是我们应该知道他的这个法味。那么如果观修的，比如说当上是在讲经当中讲，比如你观修这个狭满难得，或者观修这个寿命无常，不管怎么样呢，就是说狭满难得和寿命无常的这样一种感觉啊，必须要产生起来，产生出来。所以说这个就上次就讲这些感觉很重要。当然有些时候我们在后面的时候就是说你不要单着这些感觉啊，也不要执着啊这些啊，虽然就是后面我们不应该执着这些味道，但是呢在刚开始观修的时候一定要把它感觉修出来。修出来这就是在我们的心中啊，在我们内心当中有一种感觉，有一种感，哦，的确是这个狭满这么难得，现在这个狭满这么难得的话，我就要珍惜这个狭满，就要用这个狭满，不是说就是说这个狭满很难得，我要珍惜它，赶快去享受啊，赶快买什么衣服，前两天看好的衣服现在马上要出手，想着我们要珍惜这个身体，否则的话就怎么怎么样。他并不是说让我们啊，就知道狭满的之后让我们去抓紧时间享受，而是说这个人生很难得，一定要做最有意义的事情。像在做什么事情呢？啊，一定要做这个修行正法的事情。他因为就是说其他的这些享受啊，其他的东西啊，一般的人生也做得到，他不需要用狭满人生这么难得的人生来做这个事情。所以说呢，既然我们得到了一个不共的人生的话，就应该用这个人生去做最有意义的，自己修行佛法或者帮助众生，这个方面是最有必要的。那么修持无常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哦，我们就知道了一切，就是说所有的人啊，生计必死啊，必定是要死去的，肯定是要死。所以说既然要死的话，那么就说是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死。那么就说是死亡的时候什么有利益呢？死亡的时候只有正法才有利益。所以说他就把这样的人生啊，就是说是这个难得啊，还有寿命无常，这样观修的时候他就升起一个紧迫感。关键他是要产生一个紧迫感。紧迫感呢，就是说修狭满难得的时候，他一定要知道这个是很难得的啊，要珍惜这个人生，一定要把这个人生用在最有用的地方，最应该使用的地方，那就是修法。除了这个之外再没有其他的，所以他应该产生这种感，内心当中产生个感觉。那么生命无常的时候应该知道，哦，这样这么好的人生，我应该就是说是在死亡来临之前尽量的用它去做一些死亡来临的时候有用的正法。因为这死亡的时候你的财产呢，或者你的什么东西其实都要抛在世间上，要留在世间当中的，你再执着的东西，就哪怕你自己的生命，你自己的身体也要留在世间当中，完全带不走，是这样。那么能够带走的就是业，那么恶业带走有啥用呢？恶业带走只能让你去这个堕恶去，是这样。所以我们就说是这个万般带不去，唯有业随身。那唯有业随身的话，就是说我们真正的这些身体啊，我们的一些财产啊，所有的亲属啊，都带不走，只有业才能带走。业有两种，一个是恶业，一个是善业。带恶业是没有用的，如果你死的时候是带了很多的恶业啊，就离开世间了，那就说是这个堕恶去啊，就堕恶去或者堕地狱旁生恶鬼，那这个我们大家都不愿意感受的。那么只有带善业。那么善业从哪里来？善业也不是说从天上掉下来一下把你砸住了，像这样你运气好，他就是说这个善业他你必须要去修的，你必须要去努力，是这样。所以说既然只有善业才能对我们有用，只有善业才能啊，就是说业才能带得走，而且能够带走的业当中只有善业我们才喜欢，才有对我们有帮助，那么我们一定要尽量多带一些善业。那么这个善业从哪里来？这个善业就从这个狭满的人生修行善法而来。所以说我们就知道，哦，现在的人生呢，修行善法对我死亡的时候是最有用的，所以说我一定要就哦努力精进的去修行。所以修无常他一定要达到这个标准啊，就是很紧迫，而且就是说善法的确是现在是这个迫不及待的啊，没有什么就是说是这个可以迟缓的，必须要现在就要修持的一种法。因为这个死亡的时间是不定的，谁知道啥时候死啊？如果假如说你是下个月死，那么从现在到死亡之间只有一个月的时间，一个月的时间如果你还在拼命的造恶业的话，那有啥用呢？ 吃线人就是说，哦，这个人他只有一个月时间，赶快给他弄点好吃的，赶快就看他就说有什么喜欢的东西，哪个地方想去耍，带他去耍一耍，满足他的这个愿望。他因为没有什么善法可以去这个羞耻的，他没有这个概念。但修行者不是这样的啊，你抓紧时间去耍了，耍了之后你的恶意还是没有减少，死亡一旦到了之后呢，就没办法解脱。所以说就是说，他既然他这个时间这么紧迫，那么每一分每一秒对我们来讲都是很重要的。关键是一点，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死。所以说他就是说修持寿命无常的时候，他就把我们很多的这个邪分点念，就觉得我不会死，我或者说就即便要死，可能几十年之后的事情了，或者我们说百年之后，百年之后，真的说百年之后这句话，有的时候我们思维的时候，好像真是感觉还有一百年，或者还有很长很长时间，我们就不会那么紧迫去修法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他这个死亡的修持寿命无常的三大要素，第一个是必定死亡啊，第二个是死期不定啊，就是说必定要死亡，但是死亡啥时候来，这个是说不清楚的啊，也许是可能是百年之后，也许你是个长寿者，百年之后，也许是也十年之后，也许是一年之后，也许是一个月之后，也许是明天就到来，这谁说得清楚呢？是不是？我说不清楚的。所以说这个死期是不定的，你自己没办法操控这个死期。如果我们可以计划我的死期的话，那大家可能往一千年之后计划了，是这样的。我可能计划在一万年之后，我再准备去死，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是这样。所以它死期是不定的。那么死期不定，突然到来怎么办？啊，啥都没有，相信当中空荡荡的，除了恶业充满，没一点善法。那这个时候自己就只有非常后悔，是这样。所以说就是我们要思维到这一点之后呢，现在就抓紧时间修，他就要修出一种紧迫感，无常他一定要修出一种紧迫感，不是说我要死了我要死了，这是不够的，他必须要知道死的时候什么才有用，而这个有用的东西你现在有还是没有啊？现在我们还没有就必须要去修，是这样的。所以他就是说内心当中产生这样的感觉，要这样有了感觉之后呢，他就会对我们的修行，对我们的心态，他有一个很大的调整，一个很大的转变。所以说这个在四供家庭当中无常的这个修法非常的力量很大，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有些道友可能已经在学，有些还没有学，不管怎么样的话，这个寿命无常这一点呢，是很多大的共同提倡的，一定好好修行。那么我们只是举个例子打个比喻，所以我们内心当然要产生一种感觉，有说不出来这种感觉，或者还有表达一种意思，就是说修行的时候你自己知道就行了，也不要到处去宣扬啊，像这样的话就炫耀啊，像这样的话也没必要。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有的说是这个愚人平胃啊，有的说是这个哑巴吃汤圆，是这样的。所以说他吃是吃了他不会说，说不出来表达不了。所以说我们修行的时候就是你我们修行的时候呢，你就默默去修，然后有什么感觉啊，你自己就说是知道就可以，不要到处去宣传。宣讲之后呢，有的时候自己的境界慢慢也会退失，有这样讲法。那么在行持的时候呢，应如鸡牛失巢。那么行啊，就是修和行。行持的时候呢，比如说我们布施啊、持戒啊、安忍啊等等，这些都是属于一些行为。平时我们在就修行之外的，比如说修行呢，主要是坐上观修，叫修。修和行有的时候我们搞不清楚。其实修和行呢，就是修主要是坐上打坐的时候，这个叫修。行呢，就是下坐之后。下桌之后呢，你的这些布施啊、持戒啊，像这样的话就要行。所以说修的时候呢，就是应该很专注于观。那么行的时候呢，就做布施啊、做持戒啊等等。像这样的话，就应该像是这个什么一样呢？就像这个鸡牛失巢。鸡牛失巢就是一头牛很饿了，很饿之后呢，它就不会去挑选了，它就马上就开始吃啊，就说是这个使劲把前面的这个草吃饱为止，是这样。它就说是有的时候饥不择食，或者就讲鸡牛失巢的时候，它不会说这吃两口那边吃两口，它不会有取舍，没有拣择的，是这样的。这个方面呢，就是说是我们修行持的时候就，这个布施也对我们很重要，这个必须要做。那么这样持戒很重要，我们也必须要做。那么安忍很重要，这个也必须要做等等。所有的这样一种行持呢，我们都要去做，就好像鸡牛失巢一样。就有那种就说是这个总是处在一种饥饿状态的这个牛，像这样的话他就说是肯定就是很喜欢，对这个很有意乐嘛，对这个食物就很喜欢，很有意乐，而吃的时候呢也是这个也是不管其他的事情要开始吃这个草。所以说就是我们自己在修行善法的时候，我们应该知道我们要成就佛果，我们要成就圣果，我们要怎么样，我们对于这些应该修的善法，应该行持的善法，也是应该有一种很饥渴的感觉，是这样。这个永远做不够，对于这样的善法永远没有一个满足的时候的，是这样。那么如果我们觉得可以了，反正我做好像已经差不多了，我守戒三五年已经差不多了吧，或者就是我布施已经今天已经布施了两块钱了，应该差不多了嘛，昨天我也布施了，所以绝对差不多。其实我们自己的心当中的善法非常欠缺，很欠缺的，我们就永远不应该有那种满足感。所以说如果我们要满足的话，应该对于世间轮回就是说是我们漂流了这么长时间已经可以了， 对这个应该满足，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我们流转了这么长时间，有的时候我们还不满足，还想继续的流转轮回，还在继续的造一些流转轮回的业。这个方面就是说是我们好像对这方面没有满足，但是应该满足了。无光尊者是在这个窍诀宝藏论当中也是有这样一种教授嘛，他说我们无始以来流转轮回，哪个地方都转生过了，什么样的身份都转过了，什么样的苦都受过了，什么样的安乐也受过了，现在这种轮回众生的状态应该可以了，应该足够了，应该满足了，是这样的。所以说现在应该升起出离心，应该修法的时候啊，不单单已经到了，而且稍微有点迟了，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应该就是尽早的发起这样的解脱之心。所以说我们对于轮回的这些事情应该满足，但是对于佛法我们就是永远不应该满足。佛陀他的功德的圆满的，他也不满足，是这样。他没有他内，他无始的串习善法，他已经成了一种非常非常良好的一种这个就是我们从我们的话来讲，一个很好的习惯。说即便佛陀成佛了，再没有圆满的功德，他的功德圆满了，但是他对修善法方面是永远不满足的，是这样的。所以说，不是有一个公案吗？有个公案就是说是这个就是说这样一种有些地方说是这个阿难律尊者，阿难律尊者他眼睛不是很精进，他就眼睛就看不到了，就瞎了嘛。瞎了，他的法衣破了之后呢，他就没办法补法衣，是这样的。没办法补法衣呢，有些地方说是其他的尊者，反正大概意思是这样，我也许记得不清楚。他就说没有他自己穿不了针啊，不知道法衣，他就开始在这个呼喊，他就谁对于福报，谁对于福德。就是说是不满足的，或者说喜欢做福德的，请来帮我穿一下这个针，我要补法衣。这个是佛陀有变质啊，佛陀一下子就显现在他面前，他说我是对福德从来不厌足的啊，我来帮你穿针，是这样的。哦，他听声音，他不是佛陀吗？是这样的。他说佛陀这个功德这么圆满了，你还要做这么小的事情？佛陀说功德虽然圆满，但是我对修善法这一点呢，意乐永远不会减。他的意乐是永远不会退的，永远不会减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我们说连佛陀这样的，他对佛陀功德圆满的，他还有对任何一个善法他都非常非常欢喜去做。那么我们离成佛那差的还是比较远的，虽然我们的本性是佛，但是从显现上来讲，我们离佛果的证悟还差的比较远。所以说我们难道说我们像这样的凡夫人，不要说佛果连初地菩萨都没有登的好像都没有得到的，不要说初地菩萨连可能质量道还没有进入的，现在我们还在努力的去发起菩提心的这个人，难道对我们来讲福德太多了吗？难道对我们来讲善行太多了吗？这个不是太多了，远远不够啊。所以说我们要对行对这样所有的善法的行持应该如鸡牛饲草，永远保持一种饥渴的状态，这个对我们行持善法它是非常非常有益的。但是呢，就凡夫人的心理嘛，它总是容易满足的啊，总是容易满足。当我们容易满足的时候，我们就想一想，现在我到底是谁？哎，我到底是个圣者吗？我到底一个凡夫吗？哦，你就发现我不是圣人，我是个凡夫。那么这个是凡夫是什么样的凡夫吗？是家庭道的凡夫吗？不是。是质量道的凡夫吗？也不是。那么你到底是个什么凡夫呢？你的菩提心升起来了吗？不是，没有产生。啊，你的出离心升起来了吗？还没有产生。所以说真正分析下来的时候呢，给自己定位的时候，那是越定越低。越定越低，最后就发现自己好像是什么都不是，是这样的。所以既然你把自己认清楚了，那你必须要，你这个现在福报是很欠缺的。必须要去做的，是这样的。所以说你看圣者他有个特点，他修行越好，他对福德就越需求。那么就是说就是说福德越欠缺的人，他越觉得自己够了，越觉得自己差不多了，就是这样的。所以说他就是因为没有智慧发现不了这里面的这个他这里面的道理发现不了。而圣者他有智慧，圣者他的智慧很圆满，他就知道现在我就很欠缺福德。佛陀当然他是一种习性，他已经就说像养成了一种这个在因地的时候三无住劫积累资粮，他已经养成一种习惯了，是这样的，他永远不会退失。那么圣者呢，他就知道我还没成佛之前，那么这个福德是永远都要积累的，所以他有智慧，他就能看到这一点，他就会想方设法来去做。初地菩萨他已经布施已经到彼岸了，但是还是不间断的布施不间断的持戒还是做很多很多善法，是这样。所以说就是说没有智慧的人呢，或者福德欠缺的人，他就会认为，我们就会认为福德已经很多了学了这么长时间已经足够了，怎么怎么样。其实呢就是这个是对真正来讲佛菩萨的智慧当中就是没有福报的表现就是这样的没有智慧的表现，没有福德的表现。当然我们并不是需要说谁没有福报并不是想要对号入座什么意思，反正我们要想我们自己到底是一个圣者吗？到底是一个凡夫吗？是怎么样？我的菩提心没有产生的原因是什么？可能是他的菩提心是一个很清净的这个心，他需要很大的福德的支撑才能升起来。所以说如果没升起菩提心，就说明你的福德不够，就很简单，是这样的。所以你的菩提心没升起来，就是因为有的因缘不够，福德不够，没有产生，就很简单。所以说你不够你就必须要去做 啊，像什么时候你够了，你菩提心啊，就菩提心升起来；什么时候你菩提心的因缘够了，你菩提心升起来了；什么时候你登地的因缘够了，你就登地了。这个就是因和因和果之间是，它就是这样一种这个啊，就是说一种这样一种因果的关系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没有登地，就说明我们肯定登地之前的福德是不够的，所以我们还要努力。啊，没有成佛就说明成佛的质量是不够的，还要努力。所以说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啊，自满的时候或者觉得可以的时候，就我们就要多想一想啊，多给自己把这个位置定好。就是说定位是很重要，我到底是谁，有的时候问一问，我现在是圣者吗？我现在是什么样啊、我现在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凡夫，我的业障很深重，那必须要修行，不修行的话就是很痛苦。经常要自己这样去反问自己，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是对我们修行呢是一种促进。当然了，就平时听闻正法很关键。那么就是说有时候金有失草一样，还有一种解释呢，以前大人上师在解释，在很早很早以前我在听前行的时候，大人上师解释金有失草的时候，他就说他这个牛失草的时候，他这个说他嘴巴里吃的这个口的时候，他眼睛已经盯着下一口了，是这样的哦。他就开始说我吃完这个就吃下面这片，他就吃完这又盯着旁边的，他反正就是说一直这样有一种计划。所以我们行持善法的时候也是，现在我行的善法啊，这个法听的差不多了，下面我要应该听什么法，我现在我的这个法修的这样，下一个我要修什么法，他应该有一个对这个方面有一个很好的计划，他这个才能够对自己的一种修行呢，就说是有一个最大的收获，也有这样的解释的方式的。以前是这样，有这样解释。得果时应如云散日出一般，那么就是像得果的时候呢，就像应该像云散日出，那么云散的太阳出来了啊，就是说阳光普照，没有黑暗啊，就是说心情愉悦，就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得果呢，当然呢就是说是大师上是在讲经当中也讲了，这个地方的得果呢并不一定是说得佛果啊，得初地的果啊等等，而是说你的阶段性的果也可以啊，就是说你阶段性的果或者说某种验象。前面的修行呢是某种体会，这个是能达到某种标准啊，就比如说你修这个侠门难得达到标准了，或者你修这个寿命无常达到标准了，是这样的，这是一种标准啊。他就是说这种果呢是一种阶段性的果啊，不一定就是真正的初地菩萨的果啊，或者圣者的果啊，都不一定。就是你修持这样一种修法，它升起了应该有的验象啊，达到了应该有的标准呢，实际上呢也算是一种果。所以得果的时候应该是很清楚的。啊，应该很清晰的，应该就是有非常明显的感受，是这样的。说这个时候就像这个云散日出一般，它应该有一种这样一种像出来。那么此处呢，就是说闻思修行果，然后呢，当然是在注释上也讲这五个呢，其实也是其他地方归设成见修行果。见修行果和这里面的闻思修行果呢意义是一样的啊，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闻思修行果它是五个，见修行果是四个，那么怎么归设，到底怎么归设呢？啊，就是闻和思归设在见当中啊，闻和思归设在见当中，那后面的修行果那就不动了，是这样。那么为什么就是闻和思归设在见当中呢？因为这个见解啊，这个见解它的本性是一个定解。啊，这个定解，那么怎么样能产生定解呢？啊，就通过闻思来产生定解。那么就通过闻思来产生定解，就是说我们首先要听闻，听闻完之后要思维啊，就是我就不知道了，我要听，听了之后要听懂了，听了之后，但是内心当中的疑惑还不一定遣除了，是这样。所以我要遣除这个疑惑，产生一个定解。产生定解之后怎么办呢？产生定解就用思维来解决。思维呢就很多方面了，比如说思维了就看书，就我就是这个上次讲完的这个呢，我要去看去思维哦，这句话应该是这样的，我还有一些疑惑，那么这个疑惑怎么能遣除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一种思，就是看书也是一种思。还有一些时候呢，就说是这个背诵，背诵的有的时候背诵一背一背，它的意义就自然浮现了，也是这样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背诵的时候，也是这样的。所以说有的时候呢，就是那个他刚开始不这个意思不明显，但是背一遍一遍的背，当你背的时候，哎，突然这个意思就很清楚很明显，这个方面也是一种这个就是说是能够遣除怀疑的。还有一种就是讨论啊，大家在一起讨论，当然是如果说是有些寺院当中还有辩论呢，互相辩论的，这个也是一种产生定解的遣除怀疑的很好的方法。反正就是说，或者有的时候通过复习啊，通过考试啊，这个方面，因为我们学完之后就觉得啊，就放下了。然后又如果说要考试呢，我们必须要把这个法本捡起来，重新从头到尾很仔细的去看。其实呢，就这个也是一种复习啊。这个考试呢，就是让我们复习，复习呢就一种压力，有压力他就会去仔细去看。所以说哦，以前是学过的，现在复习考试的时候，他又把前面的意义就是说重新再拿起来，就是说是重新来温习。其实就是我自己的体会也是这样的，很多道友的体会也是这样的。他就是说这个。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说要应付考试，但是他说这个收获很大的就是在复习那段时间，要准备考试前那个收获很大，是这样的。的确是这样的，真的是以前因为以前学过，现在就通过这个 加强的方式来进行，就突击的方式来进行，再次复习。哦，那个时候就觉得以前马上要忘掉了，这个又重新浮现了。以前不是印象很深的，现在又突然就印象很深的。所以说，就是说觉得这个考试前的复习的这个状态呢，就是说对自己帮助是很大的，的确是有这样一种必要。所以这个也是诗。那么通过这样文和通过这样诗之后呢，或者有的时候的思维呢，就请问啊，如果就是说是这个不懂呢，向一些这个有智慧的人请问呢，向法师请问呢，请问之后哦，就把这个疑惑解除掉了。解除掉之后呢，他的这个见解就很清楚了，就很稳固。所以这个时候最后就产生一个定解。所以说我们说文思呢，它是产生正见的啊，就是说见修行果的见，它就通过文思来达成的。所以文思两个呢，就是这个见修行果当中的见，然后修行果，所以五个和四个它是这样归设的。那么后就是说是这个后面呢，是华仁波切对于这个达摩仁波切的这个五个啊，他的这样一种意欲对照的当中呢，就把文听闻，把听闻呢就作为一个这样一种这个主要的解释一下，其他的这个诗啊就是说修行果啊这个方面就没有讲。那么就听闻佛法呢，当然上次在讲义当中讲也是非常重要的，是这样的。因为就是说是这个，虽然可能我们以前曾经听闻过佛法，但是因为也许我们以前在前世的时候熏习的不是那么多。啊，就是训练班呢，我们一转身的时候就忘掉了，是这样，全部忘失了。以前听闻过的法忘掉了，现在再拿起法门看的时候，好像和没有听差不多。这方面有时候就是说这个是胎障，当我们就是说重新入胎的时候，这个障碍很大，这个胎障，胎障是就入胎之后就全部忘失了，是这样的。然后如果是在汉地的传说呢，就是在中医呢是要喝一碗叫做孟婆汤的东西，是这样的，喝了之后呢，你就全都忘掉了。那么就说是这个，然后在这个佛法当中讲，这个叫胎障，就入胎之后有种障碍。像这样的话，就入胎又出胎啊，就前世的所有东西基本上就忘得差不多，忘得干干净净。你学的佛法也忘了，但是你复习的话，你如果再次学习的话啊，你就觉得不是那么困难啊，因为毕竟也学习过，就觉得哦，这个还是比较容易懂的。虽然好像感觉以前没有学过，但是一学了之后就觉得还是比较容易懂。这个就说明可能是以前有这个种子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有些大德呢前世就一辈子都在熏习佛法啊，但是他还没有证悟之前呢，他一入胎出胎之后也会忘记啊，仍然会忘记的，这样也有。除了一些证悟者他不受胎障的影响，他不受胎障的影响，所以他入胎也是很清楚，出胎也很清楚，出胎也很清楚，是这样。所以说他就说对前世的任何的文字啊，前世的任何事情他都记得很清楚，就是这样的。所以说有些在寻找这些转世活佛的时候也是一样的啊，就是让他就说是一个小孩子找出来之后呢，就把以前他前世的这些旁边的人啊，这些寺院的人呢、啊，把全部叫在一起啊，就让他就说这个是谁那个是谁，他都可以知道这个是某某某那个是某某某，是这样的。所以说他把这些都记得很清楚，就说明他这个没有受这个胎障的影响啊。除了这些之外的话，就是说我们基本上都会忘失的。所以说这个忘失的我们叫听闻，叫重新的听闻，一直上师来听闻正法。所以这个发愿啊很重要，是这样的。发愿呢就是说我们生生世世要修学佛法，生生世世要弘扬佛法。像在那我们经常这样发愿，这样的回向的话，我们就会在很小的时候就会遇到善知识，然后善知识给你讲法啊，我们又开始从头开始学。反正你虽然忘记了，但是你一遍又一遍的学，因为每次你发了愿之后都可以保证你能够得到人生啊，能够止于善知识啊，能够听闻佛法了，能够对佛法产生兴趣啊，它都是一个比较守恒的状态，比较恒常的状态。所以它一世一世一世这样串起的，它的功德是越来越增长的，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发愿就很重要了。所以说以前我们讲过，这个发愿就像念珠的绳子一样，就是念珠它一颗一颗的是散开的，是这样的。这个念珠一颗一颗是散开的，就像我们前世啊、今世啊、后世啊，它就说这个方面是一世又一世，它是分散的。那么就是说要把这些一颗一颗的珠子穿起来，让它连成一串，那就是一条绳子。这条绳子就是就把它穿起来之后，哦，这个是一个相续啊，它就是一串念珠了。所以说我们要把这一世的法缘和这个下一世的法缘，再把下一世的法缘，把这些法缘都穿起来的话，就是这个发愿啊。我们要发愿生生世世不离失啊，恒生享用圣法乐啊，或者发愿生生世世就是说得到暇满人生，生生世世的持于佛法，生生世世的来就修学佛法，是这样的。所以说有了这个愿力，就把每一世都穿起来了，把每一世穿起来，它就成了一个相续啊，再成一个相，它就不会散开。如果不发愿的话，也许你这一世修得好，但是你下一世之后呢，你没有这个愿力摄持的，你可能就不一定再对佛法有兴趣，或者不一定那么顺利的就遇到佛法，然后就开始修行佛法，有可能是变成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有些汉地的一些公案当中也是有嘛，以前修行很好的人，他转身之后呢就成了大官了，有的成了皇帝了，他就是对佛法也没啥兴趣了，是这样，他只是管享受去了，他产生不了这样想修法的心。但有些人他就生生世世一生下 下来他的这个对善法的这个需求性就很大的，虽然有发愿和不发愿这个是很明显的，但是我们现在呢就虽然没有什么很高的证悟，发愿这个是可以的啊，不管怎么样呢我每天都发愿每天回向，这个一定是可以的，而且是很重要的，是这样。所以说就是听闻正法是非常重要，然后就是说听闻正法能够了知什么是有益的，什么是无益的，听闻正法之后呢可以知道什么是该做的，什么是不该做的，是这样。听闻正法之后呢就可以把这样一种很多的这个罪业消除掉，听闻正法之后呢可以累积很大的这个福德，听闻正法呢还可以就是说让我们就说是获得涅槃的，至于最后的证悟它都是通过听法这个最初的因而引发的。所以宝心论当中也是讲到了真正的最初的时候，这个听闻呢，听闻这样一种这个如来藏啊，或者听闻这样一种正法是很重要，甚至于比这样一种这个布施啊，比持戒啊，比这样修行禅定这个还要重要，就是最初听闻这样一种殊胜了义的正法。所以说现在我们在闻法的时候必须要非常非常的这种殷重啊，非常重视这个听法。那么有些呢就很重视这个修行啊，觉得听法没有什么用，是这样的。那么但是呢我们不管怎么说呢，如果我们是一个凡夫人啊，如果我们的心当中的见解不是很稳固的话，最初的这个听闻是非常重要的。好，下面就是讲，意思是说闻法时要像野兽闻声一样。野兽闻声是怎样的情景呢？野兽酷爱琵琶的声音，就算猎人从旁边射毒箭也未发觉，仍然依然专注地听着。那么这个方面就是解释帕达曼尊者第一个闻法是要像野兽闻声。那么就是说野兽闻声到底是怎么样就有一种鹿，像这样的话它非常酷爱这个琵琶的声音，就非常的痴迷于此，是这样的。那么这个时候呢猎人他知道他这个习性猎人他知道这个习性，所以有的时候说这些猎人呢有些人造罪业他是很善巧的，但如果让他修善法的话没这么善巧，但是呢就杀生啊，就打猎啊，怎么样的很多技巧的这些猎人是非常非常精通，而且一世传一世，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他们也知道某种野兽他很喜欢琵琶，所以说呢就两个以上的猎人就配合，一个猎人呢就是专门弹琴专门在这弹琵琶，是这样的，然后就吸引这个野兽的注意，让他就很专注的听，因为他野兽有的时候也是很灵敏的，我们有的时候看这些电视里面动物世界有看到的时候很灵敏，他吃草的时候，他如果假如说我们这儿就是说和这个里面的这个比喻结合起来，他假如说没有听琵琶声的话，他在平常规的状态中，他在吃草的时候，在喝水的时候，一边吃一边耳朵都在动，他就在听这个周围的这个动静，一有动静马上就拔腿就跑，是这样的。所以说他是非常非常警觉的，如果按照那种情况下，以前的这些猎人要用弓箭去射的话还是比较困难，是这样。所以说呢就是说有些猎人他就说是这个一个猎人去弹琵琶吸引他的注意力，然后另外一个猎人悄悄接近，他这个是接近了他也听不到，因为他所有的注意力都已经放在这个听这个音乐上面去了，所以说猎人在旁边射毒箭然后把他射死了他也不会了解的，所以他很专注的意思是这样的。所以说就算是旁边射毒箭也未发觉仍然非常依然专注的听着是这样的。那么这个取他一个就是说取他一个比喻是什么呢，主要是他很专注，他听音乐的时候非常专注，是这样的。那么同样的道理呢，同样在闻法的过程中，我们也要力求做到情不自禁身毛竖立，泪流满面，双手合十而全神贯注的谛听。同样呢我们听法也是非常非常要专注非常专注，那么这个听法过程当中要力求做到情不自禁的这个身毛竖立，当然就是说是这个身毛能不能够竖立起来，能不能泪流满面呢，这个也不是强迫的，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们想这里面法文呢要求我们要汗毛竖立，要身毛竖立，这个现在我们身上的毛怎么也竖不起来，像这样我们的眼泪流不下来，也只有挤眼睛看能不能挤两滴眼泪出来，这方面有的时候是没办法的，勉强做不到的，是他要有的时候他对这个正法他需求达到某种量的时候，他自然而然就有一种这个，所以说呢这个叫做怎么呢，就说是这个情不自禁的，这个是很关键。那如果你没有这种感觉的话，你怎么样就没办法竖起来的，是这样的。然后呢就是说我们做不到这个怎么办呢，因为他修行的时候他的这样一种这个情况不一样，有的时候某些听到某些法的时候的确有些时候听到某些法的时候很震撼的时候，自然而然就那种感觉就出来了然后就真正觉得汗毛就说是这个就说身毛竖立非常震撼，然后眼泪就说自然而然流下来，是这样的，双手很不自觉的就合掌了，就是这个有的时候我们会有的时候就听到某一些法的时候就会产生这个感觉，是这样的。但是如果我们产生不了感觉的话，要很专心 啊，专心专业的听，这个是我们做得到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当然呢，他真正的内心当中对法，他真正的入心的时候，他就说会自然而然产生这个，他就相当于把他内心深处的一些东西触动了，触动之后他就说这些反应自然而然就会出现。那么就是说如果没有这些感觉的话，我们就说想要去就是说是做这些事情做，但双手合十有些事可以做得到，但如果不是内心当中很震撼的话，就双手合十他也不会有什么这么大的感觉，是这样的。所以以前的话就是说，如果有些人听法的时候，他如果听法过程当中他真正是这个安住在这个法义的境界当中啊，他一直会有这样的感觉的。以前呢也是这个这个什么呢，以前阿丘喇嘛阿丘法王呢，阿丘喇嘛他就说是好像是九几年的时候曾经到八几年嘛，九几年的时候曾经在佛学院去这个就是说是这个法王瑞宝面前听一个上师心地啊，是这样的。因为他显现善导，虽然是很大的证悟者，但上师心地这个法要呢就没有听过，所以他在法王瑞宝面前去求这个上师心地的灌顶和这个讲解啊，法王瑞宝就传这个上师心地啊，就是说就意义上是跟我们讲的，他就在听的时候一直就合掌，非常非常的就是说是一种很欢喜的一种，一直就说合掌在听，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些大德们他们在对这些很深的法要真正完全这个相应的时候，或者说是安住的时候，他也会这样示现出这样一种这个表情，是情不自禁的，是从法王瑞宝讲第一句到最后为止全都是动也不动，就是一个一个动作，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说是他对于这个在闻法过程当中，这些大德们也是做了这样一种这个就说是这个感人的示现呢。当然就是说他们真正内心早就已经证悟了法义了，但是在听闻正法的时候，听闻这些这个大圆满正法的时候，也会有这样一种这个示现就是就这样的。但是呢我们在有时候听法的时候嘛，因为这些大德嘛，他们就可能是不用看法本也可以，他就说是法王瑞宝怎么讲他就怎么直指的时候他就怎么样安住自己的心性。但是我们自己呢，就是如果一直合掌的话，就可能就是翻书啊，这些写笔记啊，可能就是这个做不了了。所以说就说是这个，当然我们合掌也可以，但主要是要看书。现在我们因为大人上次也讲了，像在你听法的时候，应该很专注的看法本就是说是这个法本当中怎么样说的，然后跟随这个法师讲的这个去一边看法本一边去思维，这方面是非常重要，有的是重要的方面需要记录这个方面的话就说是这个情况不同嘛，反正有些时候呢是双手合十，有的时候呢我们要很专注的看到法本而听。总而言之，这里面讲的是要这个全神贯注，否则尽管身体坐在听法行列中，但心里却杂念纷飞，口中也打开了其余的浮障门，一边胡言乱语，一边东张西望，心不在焉，这些通通是不应理的。那么就如果没有那么专注就说是这个，否则没有这么专注的话，我们的身体好像坐在听法的行列，大家都坐在这个经堂里面在听法，我也坐在里面在听法，身体坐在听法行列当中，但是呢自己的心里面在这个杂念纷飞，想很多很多事情尤其呢有时候在想这个外面的事情，想家里的事情或者在想可能是昨天晚上看到这个电视剧是什么样的剧情今天晚上怎么发展呢，可能像有的时候会想这些东西，是这样的。那么就说是一边有的时候呢就只是想想的话，只是影响自己，但就是说有些的时候还要交头接耳，就是说口中打开其余的浮障门，这个其余后面还要讲，就是和这个正法无关的，通过贪嗔引发的这个废话，这个都叫其余，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打开其余的浮障门，浮障门就是说一个宝库的大门，把这个浮障的门打开之后，里面全都是珍宝，全都是浮障，这个叫做浮障门。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其余的浮障门打开之后呢你隐藏在你的相续当中所有的其余全部都已经就是不间断的就是说是这个冒出来，就开始不断的讲。所以说如果这样讲的话，第一个你自己是在听法的时候自己是肯定听不了法的。第二个呢，和你讲话的这个人也是听不了法的。第三个呢，就是你周围的这些人呢，他也是受你的这个就是说讲话的影响，他们也会中断。有的时候呢，如果说是这个受了影响，如果道友他内心当中产生一些就是说这个厌烦心就产生一些烦恼的话，这个时候你的过失会加重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所以说有的时候呢，就是我们尽量的，我们在听法过程当中呢，是尽量不要去影响别人。不要尽量影响别人。有的时候呢就是说手机突然响了有的时候突然就说有什么事情匆匆站起来离开有的时候这些道友就会他心思就散乱了就觉得这个人怎么样，怎么会这样呢，所以他内心有的时候会产生烦恼。所以说我们自己有的时候我们要这一点要强调一下，如果说别人在听法过程当中出现一些声音，或者别人就在这个听法过程当中，如果假如说手机响了或怎么怎么样，我们自己千万不要生烦恼我们不要生烦恼，因为他可能是无意的，是这样的，他可能是忘掉了，或者是怎么样，他是无意的，我们就不要对他，你这个人怎么样，怎么是这样是这样的。有的时候我们如果这样想的话，就会加重他的这个过失， 没必要。所以说我们自己呢，作为道友来讲呢，应该有一种宽容心。他这个这样做是不对的，的确是不对的。那么我们不要瞪着他，好像让他就知道他是不对的。他可能也知道他自己是不对的，他本身内心他已经很羞愧了，是这样的。我们再要通过这些很多眼光，齐刷刷的把头啊甩过去，就瞪着他一个人看，他有的时候会觉得非更加的难受。如果我们内心当中去听法的道友，内心当中如果产生这个烦恼的话，对他的罪业的也是一种加深啊，那是没有必要的。所以说，如果说出现这个情况的时候，其他的道友要宽容，啊，就是说要原谅他。这个时候我们内心当中保持一种善念当中，他的罪业不会增长，是这样。所以说这个我们是要知道的啊，这个方面我们知道。但是呢，我们并不说这个是对的啊，这个行为本身是不对，是这样的。当然我们就尽量不要受到这些影响。啊，如果别人确实有急事啊，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们说啊，就说在听法过程当中不要站起来啊，如果的确是啊拉肚子啊，的确是怎么样的一种的，那就没什么啊，没什么，就像应该做的就做，像这样的话就说是可能应该做的，这个是迫不得已的啊，就该做就做。有的时候如果说是啊，就说是这个听法的时间太长了要瞌睡啊，有的时候这个跪着听也可以啊，有的时候是法轮一宝以前在经堂里面跟我们讲的时候，如果你实在是那个困难，你可以站在最后一排站起来听也可以，是这样的。所以说其他的道友也不要太过于说，哎，你这为什么站起来干啥啊？影响我们听法。所以有些时候呢，就是说为了让这个法的质量啊好一点，有的时候也是有开许的。但这个方面并不是说你可以随随便走来走去，但是就是说如果你有的时候跪着听啊，或者有的时候你站着听啊，反正它的前提就是尽量的不要影响他人。但这个有的时候会影响，但是尽量不要影响太多。反正大家也应该知道，他可能是啊为了就是说是这个在听法过程当中啊不瞌睡啊，或者不断传承啊怎么样，他可能是采取一种对峙，这个我们是要鼓励的。我们是要随喜的，他没有说我睡就睡吧，反正就睡一会儿也挺好的，这个也很温暖，然后睡起来很舒服，在这个音乐伴奏之下睡觉，在法师讲课的这个声音的法音的伴奏之下睡觉，那是很美妙的事情，我们就不要这样想。所以他如果就是说是站起来了，或者他跪着听的，我们觉得哦，这个道友可能有点疲倦了，有点累了，他在对峙啊，对峙自己的内心当中想睡觉的心，哎，这个我们要赞叹啊，要随喜啊，是这样，我们要应该鼓励啊，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方面呢，就是说是一般来讲是应该有他一种文法的规律，但是特殊情况要特殊处理、特殊对待，是这样的。所以他如果的确有急事啊，也可以，反正就是说的确有急事的，迫不得已也可以啊，中间要去做一点这个啊，要节省啊，这些方面的话也是可以的啊，没什么完全不行，是这样。但是呢，这个方面呢，就是说它有一个啊普通标准，一个特殊情况，这个我们自己要知道。学习正法的人，我们也要知道啊，也需要知道。所以说，别人在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尽量要理解啊。这个方面的话，就说是应该是这样。但是如果自己很随便的话，那就这个是应该是不行的。那么就是说是，如果是打开西域的福藏门啊，一边胡言乱语，一边东张西望，心不在焉，那么这些都是不应理的。那么听法的话，这个也是有过患的听闻。啊，有过患的听闻能不能得到完全的听法的功德呢？这个也不好说啊。这方面呢是应该断除的，是这样的。那么下面我们再继续看呢，在闻法期间，甚至包括诵经、念咒等一切善行，也要放下来而集中精力恭听。那么在听法啊，在听法期间最重要的这个是就是听闻啊，就是听闻这个随着这个词句去思维。跟随这个词句思维，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说呢，他应该放下其他的诵经啊、念咒啊，有的时候转经轮啊，有的时候怎么怎么样，这些都要放下来啊，都不能做，一心一意的听。因为就是说是这个，如果你的修行很高，以前一稀上师也讲了，他说是不是完完全全的是什么情况下，就是说听法的时候也不能够就是说念咒啊，也不能够打坐啊，也不能做什么，这也不一定是这样。如果你的修行很高，你觉得一般听法，就是说你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不影响你的这个对法义的完全的接收和理解的话，一上师的意思有时候也不是完全不能做的。但是一般的人，我们现在在以初学者来讲，那么如果我们去做其他的念咒啊、转经轮啊，我们就会心思就会散乱，就会散乱。我们对听法本身呢，可能这个时候心态它也不一定是那么恭敬的，他又会觉得可能是对我来讲可能这个转经轮比这个听法还要重要，是这样的。他对听法本身没有恭敬心，没恭敬心他能够接受多少法义呢？接受不了多少法义，法义接受不了，他也没办法思维，也没办法修行的。所以对初学来讲这些是不行的。但是如果是对一些他的智慧很高的人，他这个就不一定。那如果是个证悟者，他就不一定。我们说啊，你虽然是个证悟者，但是前些章要求了你也不能转经轮，你也不能怎么怎么样，我们是没办法，是这样的。他首先他对法的恭敬心早就已经圆满了，第二个呢，他这个智慧能力，他的这个境界已经很高了。所以说呢，就是说对这些人来讲呢不一定，但是对我们来讲，对初学来讲呢，如果我们分散注意力的话，第一个可能有可能说明我们对这个法本身不是那么没有产生一个应有的恭敬心。 没认识到文法的重要性，我们才有些时候可能才会选择这样去做，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我们在这个验证的时候啊，或者说在这个算经论的时候啊，这个方面的话也会分散我们的注意力，因为我们现在是在接受法义的时候，并不是我们已经对法已经通达到什么程度了，并不是我们内心当中已经证悟了法证悟什么程度了，不是这样的，是这样的。而且我们现在对法完全没有证悟，对这个法也完全没有通达，我们现在才听闻的过程当中，所以这个时候就非常非常专注，就把这个文法作为最重要的事情那对待，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就是说有一种很恭敬啊、很敬重的心态，这样的话，我们的法义就可以达到最佳，是这样。所以说，我们要把所有的事情呢放下来，集中精力的恭敬的原因呢，也就是这样的。所以其他的事情都不要做，像这样一心一意的听闻。那么有些道友的听闻的时候呢，这就是盘腿打坐，把眼睛闭着，然后就是有的时候也的确是啊，上次讲的时候我们就把眼睛闭着这样想，上次讲一句我们想一句，上次讲一句想一句，是这样的。有的时候呢，就说啊，上师们在直指心性的时候，他也会要求你不要看书了啊，不要看书，这个看书没有用，你就好好的就是说听着我的声音去思维就行了。那个时候他有一种直指的这种力量，那个是不一样的。说平时的时候，当然上都说你要看书啊，看法本啊，是这样。你闭着眼睛想，除非你对这个全论的背诵呢完全啊就倒背如流，你可以不要书啊，书就在这里面，是这样的。就是说根本不用看书也可以。啊，如果不是完全能够把宋词背得那么熟悉，那还是要看书，一边看着书一边去这个想啊，就是法本它其实也是一种收拾我们分别念啊，让我们分别不要外散的一种这个所缘。一方面就是说一边听一边看，眼睛看法本，就是说这个意识里面思维，耳朵听讲解，这个方面它会有一个最佳的效果，是这样的。所以说有法本呢，尽量要看法本啊，是这样的。啊，听闻之后，应当将所讲的法义牢记在心。并且经常实力修行，那么就是说专听的时候要专心听，那么听完之后呢啊，听完之后要把啊所讲的法界牢记于心，牢牢的记在自己心中啊，记在自己心中之后呢啊，就是还要经常的实力修行。因为如果我们要去实力修行的话，那必须说你要修什么呢啊，就是修这个所听闻到的这个法义。如果你都没有记住，你怎么修呢？比如说这个布施的时候，你必须要啊发起这样一种这个恭敬心，你必须要把这个啊，就是说我布施的对象，比如说某乞丐啊，就是说是个某某乞丐，某某乞丐呢，就是我今天把给他布施啊，或者5块钱或者10块钱啊布施。布施的时候，他其实有一种他的一种这个布施的时候应该应做的行为，他应该怎么样去观想，应该怎么样的一种这个注意，是这样的。那么其实这里面有很多。观想的第一个呢，我们要发菩提心啊，菩提心善心呢是不能够忘记的。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我们要想对方是我的恩人啊，虽然显现上我在给他钱，他在向我要钱，但是呢，他是在圆满我的布施。那如果没有他，我今天这个布施我就做不成，所以这样的。所以菩萨的思想和其他地方是不一样的，他要想哦，他是我的很大的恩人，他在帮助我圆满，他在就帮助我打破这个对钱财的执着，他在帮助我在圆满我的这个布施啊，菩萨的修行，他帮助我圆满布施的这个善法，所以说他对我的恩德很大，我要感谢他。所以还要想呢，就是说我今天现在给你布施这个钱财，以后要给你布施正法。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里面其实有很多，而且布施完布施的时候还要想呢，通过这个布施呢，愿你的种性早日成熟，愿你早日和正法啊结缘啊，早日就是和三乘的进入到三乘正法当中。这方面的话，他就说是有很多很多需要想的，需要观想。但是如果你没有学，或者学完之后你忘记了，那么你在布施的时候你就根本就做不到这么多的啊因理的观修，这根本做不到，是这样。虽然你做了这个事情了，但是呢，它的效果也许不好，因为你也许你觉得啊这个人太烦了。赶快把他钱给他钱把他打发走算了，是这样。那么如果你是一种很讨厌的心啊，想要只是想要把他打发走的心态，你虽然给了他的钱，但是你的这个功德有多大，这个大家都知道，可能不会很大的，因为心不清净，是这样的。那么如果就是说啊，我布施了钱啊，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可能是相当于就是说是我这个投资一样，以后呢这个果报成熟，我会收回来很多倍。这个方面呢就是说也是一种这个投机的心态，但是也不是说不好，但是这个心态就很狭隘啊，就说是不是那么清净。所以说你什么样的心态，你得到了这个布施这个善行的果呢，它也是这方面的成熟的。所以如果你有菩提心摄持啊，如果有了感恩的心啊，你不会高高在上，你不会觉得我是他的恩人啊，我很了不起，你看他很穷，我现在有钱，我现在有富裕的钱给他，我真的是很了不得的，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方面就会产生一种傲慢啊，看不起别人啊，产生傲慢。如果产生傲慢的话，自己是虽然给了布施，但是自己也是因为傲慢的烦恼的缘故呢，以后自己会变成一种乞丐啊，是这样的。所以说呢，这个里面有很多很多的一种需要知道的。如果自己在做这些的事情啊，在做这些善法的时候，没有去不了知，没有把这些法义牢记在心的话，那我们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就没办法用得上， 所以说为什么说要去经常实力修行呢？我们要打坐的时候也是一样的，要打坐的内容关键内容我们必须要牢记在心，我们才能去打坐的时候才去思维啊，才去安住。如果你就忘记了，你怎么样修了？你虽然在打坐盘着腿坐在垫子上面，但是当你上座的时候，你发现没啥修的啊，没什么想的，就这样的，那么你坐上去干什么？所以说我们坐上去是修法的，你所修的法在哪里？所修的法在哪里？所修的法是没有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为什么我们说要产生一个定解啊？产生定解的原因就是说，你在修行的时候你必须要圆这个定解，反复去观修。如果你定解是没有的，你就怀疑啊，这个到底是不是这样的，是这样的吗还是不是这样的，这有怀疑的话，你的修行的效果也不会好。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如果上去之后脑袋空荡荡一片，除了就是说世间的贪嗔痴嫉妒骄傲之外，啥都浮现不出来，那也修不了什么。所以说莫菩萨在定解宝经当中讲，修俗妄念有何益？就是说我们在打坐的时候，修行的时候，修庸俗的妄念有什么用呢？庸俗的妄念是不需要修的啊，你不修它也是每天不间断的出来。所以你打坐的时候修庸俗妄念是没有用，这个是必须要修法。法是什么？哦，法必须就是我们在思维过程当中呢，它要融入我们心中，然后我去圆这个法意，很坚定不移的去一遍一遍的去串习它，这个时候才是一种修行的含义。所以说呢，这个实地修行，很多人都想实修，那么实修的它的所修的法是什么？他你有没有怀疑啊？你就对这个法本身有没有产生定解啊？这个方面都是一个我们需要做好的准备。如果这些准备都没有的话，那个修行的质量高不了啊，是这样。虽然你在修，但是它质量高不了。如果要在短时间当中达到一个高质量的修行的话，那么前面的文思啊，它是很重要的啊。所以以前一些上师给我们讲法的时候，经常提到法王瑞宝讲的啊。法王瑞宝说呢，如果一个人很小的时候入佛门。那么如果一个人很小的时候入佛门，然后到了40岁，他闻思一直闻思到40岁之后可以修行了啊，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小小的时候入佛门，闻思到40岁真是可以修行，那个时候的闻思就可以暂时放下，然后就专门去修行了。那么如果没有这样的标准的话，那修行还是比较困难的，是这样的。所以我们不要想我现在早就超40了，像这样的话我已经50多岁了，我可以闻思了，但是你入佛门的时候是55岁，现在56岁，你觉得就可以修行了，这个也不是这样的。所以有一个道友也跟我聊天的时候，他法王玉宝说40岁之后可以修行了，那我现在已经40多了，也快可以修。我说你什么时候开始学的？他说大概是两三年前吧。这样问的，我说法王玉宝的意思不是说40岁就可以，而是说你从小大概七八岁十几岁的时候开始入佛门，学到40岁那个时候差不多，那个时候你定解可以，并不是说你上了40岁的年纪了你可以修行的啊，这个就不是这样的。但是虽然我们法王瑞宝这个标准呢，可能是针对一些藏地的一些修行人很小入佛门的这些人是这样，但是呢，不管怎么样，它是一个文思圆满的啊，真正文思圆满的标准应该是这样的。40岁之后，如果前面你非常非常专心的去修行，到了40岁的时候，你的定解很稳固，文思圆满的，那个时候呢，就可以基本上可以啊，少听一点点啊，主要的时间去修行。我们现在可能是已经很多人错过了，或者很多人也不现实这样的。但是不管怎么说呢，我们自己要修的这些东西，比如前行啊、入行论及菩提心啊，不管怎么样，这个要好好学的。尽量就是说，现在这些法应该好好学，学好之后我们才懂怎么样去啊，出离心是怎么修的，菩提心是怎么修的，空性怎么修的。像这样的话，我们对于我们现在要修的这些，就是说很少量、很少量的法，我们要搞清楚。啊，虽然我们也没有办法去几年几年的去学这些见观专论，再花几年又去学俱舍论，再花好几年去学这些中观，这个没有这个时间，也没有这样一种条件。但是呢，对这些法要我们是可以去理解的啊，去理解而且可以修的。像这样，称重康莫也是讲的，对于在家居士来讲的话，有的时候也没有必要听闻太多。但是呢，有些必须要听的，比如说前行啊，这些释迦行的修法啊，还有这些菩提心的修法，必须要听，听完之后必须要精通。心中之后要去修行啊，然后就平常去实践，就实践。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内心当中产生这样一种出离心啊、菩提心，慢慢就给修行密法，是这个意思。所以说要并且经常实地修行，如释迦牟尼佛以经常亲口说，无为汝说解脱之方便，当知解脱依赖于自己。上师为弟子讲经说法，就是教导弟子如何闻法修法，如何弃恶从善，如何身体力行。那么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里面呢，就是讲到了这个上师和弟子他的师徒之间的这个关系到底应该怎么样的定位啊，这个方面讲得很清楚了。那么其实呢，就是说上师和弟子之间，作为上师来讲呢，主要是给弟子宣讲这个解脱道。弟子来讲的话，主要是这个原上师所讲的这个法去不断的去这个闻思修行，这个方面就是真实的一种弟子师徒之间的关系是这样的。所以说呢，释迦牟尼佛他今天呢也正讲，我为汝说解脱之方便。那么我呢， 啊，就是给这些弟子们，给你们宣讲这些这个解脱的方便。那么什么是解脱的方便啊？怎么样解脱？解脱的状态是什么？然后呢，就是说怎么样达到这样一种的解脱啊？然后呢，就是说什么是他们的顺缘，什么是他们的尾缘，他们的基础是什么，他们的正行是什么？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都讲得很清楚。当时解不解脱呢，是依靠你自己的。上佛陀呢，上师佛陀他主要是给我们讲法，就是说是最大的这个慈悲心啊，最大的事业呢就是讲法，是这样的。所以说呢，佛陀出现于世间，虽然也是通过放光啊。这方面就是遣出一些人的疾病，通过神通呢，就是说是让很多人产生信心，但是呢，到最后还是以正法调伏了相续啊，是这样。不管给这些人讲，有的时候讲一句话，讲一句法让他就证阿罗汉也好，还是说讲很多让这些菩萨发菩提心也好，反正呢，让他们成熟的方便都是讲法。所以说呢，佛陀的所有无量无边的事业当中啊，就是说讲经说法的这个事业是最重要的。最重要就是讲经说法，是这样的啊。所以说呢，我们就知道呢，就佛陀出现在世间当中，主要是三转法轮，三转法轮当中把这个解脱的道讲得很清楚。如果佛陀不讲经说法的话，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知道，通过自己的能力能够知道怎么样去修法啊，佛是怎么回事，然后呢就是菩萨道成佛的道是怎么回事，这方面没人搞得清楚，是这样。只有佛陀出世之后宣讲了，我们才知道，哦，有一个成佛这回事，有一个解脱这回事，解脱的方便是这样的一种回事。所以说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知道，如果佛不出世的话，整个世间一片黑暗啊。一片黑暗的意思并不是说没有太阳啊，没有灯光，不是这样的，它没有正法的，没有一个人能够通过自己的智力来知道真正怎么样通过自己的探寻去找这个解脱之道，永远找不到啊，永远找不到，都甚至不知道有解脱，有成佛，完全不知道。所以说，就佛陀出现世间，就好像就是说黑暗当中突然出现了阳光一样，出现了这个太阳一样，一下子世间整个世间就光明了。所以佛陀出现在世间之后呢，讲解的这个成佛之道，讲解了怎么样去修行这个解脱，这个来讲的话，就是所有的事业当中最殊胜的。但是有些就是说修行者呢，对这个问题呢不清楚。那么什么是佛陀最重要的事业，什么是佛陀就是说是次要的辅助的事业，搞不清楚，就觉得佛陀的神通很厉害啊。佛陀就是说经常这样示现神变呐，示现神通啊，佛陀的弟子也经常示现神变，他就觉得这个是很稀有的。至于说佛陀在哪个地方讲了什么经啊，这个就是佛陀讲个经而已，这个佛陀讲的法这个不重要，反正就是文字嘛，反正就是书架上摆的这些东西，这个什么时候都有的，就是佛陀的神变很重要的。所以有些时候呢，在拜上师的时候也是很关注这个师父有没有神通啊，他能不能够给我看一下，就是说我的婚姻的状况怎么样，能不能看一下我哪一岁啊，就是说过再过两三年哪一年可以发财啊。他觉得如果师父给他说这个，他就觉得很稀有。如果师父给他说你修出离心啊，修菩提心，他就觉得这个到处都在讲，这个没啥稀奇的，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方面我们就知道，就是说上师门出世他也是主要是为了给弟子讲解解脱的这个方法的。这个讲解的方法就是这些讲解正法啊这些。那么至于就是说有时候打个卦啊，有的时候给你看一看啊，它主要是一些辅助的方便啊。我们要把主次不要颠倒了，是这样。佛陀出世他也显神通，是这样。但是佛陀不打卦啊，佛陀是限量的，不需要打卦的，是这样的。佛陀就在世的时候也是，反正十力四无畏四八不共法都是不需要怎么样谦虚的。佛陀就说我全都有，是这样的。那个时候是不一样的，所以说佛陀不需要，他佛陀经常显示神变啊，显示这样一种这个就就近的神通，但这些都是辅助的啊，都是辅助，让有些人生信心啊，让有些人的这个善根成熟啊，他通过这方面呢，就是说做一个辅助的教化，主要的教化，他当他对佛陀升起信心之后，佛陀会给他讲法，这个才是真正的正行。啊，前面都是这个加行，后面是正行。正行他听完法之后呢，要么就是真正的殊行种性，要不然就开始真的获得解脱啊，获得这些果位啊，或者发起菩提心啊，这个才是最重要的。所以上师出现在世间也是给我们讲法，讲法让我们知道取舍之道，这个这样的。所以说呢，上师给我们讲解解脱的方便，这个是很重要的。我们千万不要认为这些不重要啊，就上师给我讲的法这个不重要，是这样的。所以说呢，以前我们也讲过，上师在讲上师功德的时候也讲过，有些人不觉得给自己讲法的上师他是有什么恩德啊，不觉得。然后就是从来不讲法的这个好像是恩德很重的个上师一样。有些时候呢，当然这个也没什么不对的，反正就觉得和他因缘好也可以。但是呢，就是说讲解正法这个是最重要的。因为正法当中是什么，正法当中告诉你很多取舍之道，告诉你很多修行的方法，真正解脱的这些关要都在这里面啊，全部在这里面。所以说呢，就是说佛陀说呢，我给你主要是宣讲解脱方便，当知解不解脱呢依靠你自己修不修行啊，能不能够就是通过这个正法去这个串习去实修，像这样的话是很重要。所以说解脱与否呢，主要是看你是不是依教奉行的。 那么这个是作为啊，这个上师呢是给弟子讲经说法的，就是教导弟子如何闻法修法，怎么样听闻正法是最好的，怎么样修行正法的方式怎么样，怎么样这个是恶业必须要抛弃，这个是善法必须要遵从，如何身体力行啊，这方面的话就作为上师来讲，他最大的一种这个教化的责任啊，救度弟子的这个责任就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也不要想这个到底上师救度我是什么样，好像上师现在没有救度我，有时候发愿就是说上师以后一定要救度我呀，是这样的，好像觉得就是说我现在怎么漂流不要紧，哪一天就是上师抓住我的头发，到时候把头发留长一点，然后就是说上师抓住了头发一下子就把我从这个轮回当中拔出来，然后扔到极乐世界，他就觉得这个是一个救度。真正的救度的话，就上师给你讲法，然后让你去修行，然后你修行过程当中有什么问题上师给你解决，有的时候你祈祷上师给你加持帮助你，就说是这个在修法过程当中能够产生这样一种感受啊，产生这样证悟啊。所以最关键的还是自己，然后上师在这儿做一个很重要的助缘。我们并不是说真正的完完全全靠自己可以修行的，不是这样的，也不是说完完全全这个修行是靠上师自己啥都不做，这个也不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是两方面的事情，上师呢他给你讲法，上师要遣除你的疑惑，上师有的时候你祈祷的时候，他要给你遣除委员啊，可以做帮助做加持，这个是上师他要做的一个助缘。那么我们自己呢也是要努力去观修上师所说的这些事情啊，上师说这个你需要做，哎，我们就去做，上师说这个法你要听我们就听，上师你这个五加行你要修我们就去修，是这样的。然后上师说怎么样就去要断恶行善我们就去做，这个时候呢我配合上师的教化，然后上师也加持我们也是努力去回应，这个时候就可以慢慢我们的内心当中的杂染啊烦恼呢就逐渐就抛弃掉了，然后这个时候内心当中会有转变。所以这个救度众生呢，上师救度我们也是两方面啊，也是两方面，他要给我们说一个救度的方法，我们要去配合去做，这个时候才会有一种救度的一种这个事情是这样发生的啊，绝对不是单靠自己，或者也绝对不是单靠上师，这两个都不是啊。这个方面的话，就上师最重要的责任就是这个。然后作为弟子呢，务必要念念不忘，然后呢时时铭记上师传授的所有教言，进而付诸实践啊，也就是实力修行。那么上师他应该是主要做了一个，那么弟子呢务必要就是说念念不忘上师的教言，然后时时铭刻啊，铭记上师所传授的这个所有教言。当然所有的教言我们要完全记住呢，这个如果没有得到不忘智啊，没有得到不忘陀罗尼啊，这个也是这个很困难的。但是呢主要的教言我们一定要记住啊，比如说不能够这些，有的时候呢针对啊有些根基来讲，你不要杀生啊，这个你要，反正这个不是什么记不住的事情，是这样的。如果你实在不行的话，就是说你如果实在没办法吃素呢，你就不要点杀，或者你不要就亲自去杀，这些都是很简单的。这些就是说对我们来讲，有些人他就是这个方面就收获很大了。他有的时候就是说你要发菩提心，说大圣上师呢经常给我们讲发菩提心，发菩提心的重要性，利他的重要性，这个我们记住了，就经常去串习。所以说对于这些重要的教言我们要记住啊，这个所有的意思就是说有些时候就是说是真正上师讲的一个字，有些人他智慧很高深，他也可以完全一个字都不漏的记得住。但有些时候呢，所谓的所有的教言就是对我们修行当前来讲啊最重要的所有的教言，你这样理解也可以。所以说进而呢就付诸实践，听完之后呢不忘记，然后就付诸实践。其实有的时候呢就是说这个修行佛法呢付诸实践，它就是在我们很纠结的时候啊，有的时候这个好像是如果是这样做的话我会损失一些东西，那么如果不做的话好像佛法方面有损失了，怎么办呢？在纠结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按照上师的教言去实行啊，就抛弃掉自己以前的习惯或者自己的所谓的一些轮回当中一些乐趣啊，把这些抛弃掉，然后按照上师的这个教育去实行。随着这个方面要付诸实践，但有些时候我们实践起来比较容易，有的时候实践起来不太容易，因为有的时候呢会有些抵触啊，会因果和自己的生活方面有些抵触，修法和世间法方面有些抵触，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说这个时候呢有的时候就看自己啊，有些善根呢、啊、或者一些这个决断力啊，如果自己的就是说这样一种信心很坚定呢、啊、那自己也会抛弃世间当中一些利益，转而呢就是说追求佛法方面利益。那么这些方面都叫做实地修行，只有实地修行呢自己的相续自己的心才会转变，那么如果不实地修行的话就说是没办法实地转变。所以说但上师在里面也讲了，有的时候呢上师调化弟子呢只是让弟子做一些世间的事情啊，就做饭啊挑水啊或者做一些事情，那么弟子呢也觉得啊就是说一直上师只是做一些这些事情而已，但也许就是说有些时候有些特殊的因缘啊，通过这方面通过这样方式来成熟这个弟子的相续啊，如果是上师他有很高深的证悟啊，有很大的这样一种这个慈悲受助的能力，弟子的信心很坚固啊，这个也可以成为一种正道，我们并不是说这个绝对不是正道。所以现在有些时候呢在某些特殊的师徒之间也会是这样，否则的话普通的师徒之间的关系它都是这样一种讲法和听法，然后呢 在政法上面去实践啊，去实行这个方面是这个最普遍的一种这个上市调化地址的一种这个方法。相反，如果将上市所传的法意抛之脑后而没有记在心间，虽然也可能有一点文法的功德，但是对佛法的词义一点一滴也不能领会，由此看来几乎与未曾听未曾闻法没有差别。所以相反的话，如果就说就把上师所讲的法义全部都抛之脑后了，没有记在自己的心间啊，这个当然记在心间呢，首先要听，然后要思维嘛，像这样的话要记在心间。虽然呢就是说你听闻佛法过程当中有一些听法的这个功德，当然这个听法的功德还要看你是不是，你就说你完全没有记住得到了听法功德，还要看你在听法过程当中你是不是如理如法的，你的心态是不是完全正确的，你的行为是不是完全正确的。这个事实上就虽然你什么都没记住，但是你文法的所有的功德你是得到了，这文法的所得的功德也是不可思议，非常非常的大。但是如果你的文法过程当中他也没有如理如法的听闻啊，就是说如果这样的可能连这个文法的功德的完全的完全的文法功德都不能够得到，是这样啊。但是呢对佛法的词义一点一滴不能领会啊，从这个方面看起来的话几乎和未曾闻法没有什么差别的。那么这个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反正听了法就可以，功德这么大我就满足于听法，当然就是每个众生的根基义都不一样的，有些人就是没办法深入学习，他就是喜欢听啊，听完之后他就觉得很高兴，是这样，那么也可以。那么这个方面主要是和佛法结个缘，主要是就是说是这个种一点佛法的种子在我们相学当中，这个种子种下去之后呢，然后再过若干世之后，或者再过几万年之后，再过几个劫之后，可能这个善根它会慢慢苏醒啊，是这样的。所以有些种子它扔在这个，以前我们不是也学习过一些文章嘛，就是说有个人种这个莲花嘛，种荷花，他抛这个把这个莲子抛在这个池塘当中，好几年之后才发芽，好几年才开始这个什么，才开始就是长出莲花的。所以说就是说它种子抛下去也不是马上就长起来的，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听法的种子种下去之后呢，可能要过几世啊，乃至于就几个劫之后，这个善根可能才会苏醒。这个在这个时间段当中，那可能你还会在这个啊，还会在旁生道里面打几个滚，然后或者在地狱旁，在恶鬼当中再走几圈出来，那个时候你善根成熟了也可以。如果你觉得这个方法适合你呢，也行啊，反正就是这样的。那么你觉得，如果觉得是我不是这样选择，既然我现在有能够听法，我不满足这个，我不满足总个善根而已。我并不满足就是总个善根，我一定要精进，我一定要得到这个佛法当中最大的利益啊，那就不要满足听闻啊，就必须要就进下去要思维啊，啊去观修啊，这个事呢我们中间这些就可以省略掉啊，中间这一些的这个不必要的这些我们就省略掉，直接呢要不然从这一世好好修行啊，修完之后下一世往生极乐世界，或者今生我们好好修行发愿，下世早早的遇到上师，遇到密法，然后修行解脱也可以。这方面其实真正对我们来讲啊，但是我们就说。不是说每个人都是这样想的，但可能我们80%-90%都是这样想，我们不要再就是说走冤枉路，是这样的。既然我现在听了法，就把应该把这个所闻的法它的功效发挥到极致，怎么样让它这个听闻法的功效发挥到极致，那么听闻之后，听闻的时候要好好听，听闻之后要好好思维，思维好之后要好好修行，好好去依教奉行啊，这个才是真正就听闻正法和没听闻正法之前呢有很大的很大的差别，是这样的。就算是将所闻之法记在心中，但如果与烦恼混在一起，也不能真实步入正法。那么就这里面也是提醒我们了，就算是这个我们把所闻的法记在心中了，但是呢，如果就说是这个和烦恼混在一起的话，就是我们在听法的时候，内心当中有这些烦恼，然后思维修行的时候有这个烦恼，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虽然你记住了，但是内心当中烦恼很多，这个事呢也这个法也没有办法让自己步入正道。所以这里面都是讲的一些窍诀，真的是一种窍诀，就是说我们在听法的时候应该是什么样的方式听法，它是标准的一种听法的方式。那听完法之后应该怎么做啊？听完法之后呢，就是不能够把它就是抛之脑后了，听完法之后应该去思维，让这个法融入自己心中，让它记住，让它记住，是这样的。记住之后我们才方便用，然后我就说记住之后呢，内心当中尽量的以这个闲散的心，尽量以清净的心，比如说为了解脱，或者为了利他啊，为了成佛啊，这像这样一种心态的这个咱铭记这个正法，来这个那就说是和这个正法就说是这个完全相应。否则的话，就是说你虽然记住了，但是呢你和烦恼混在一起了，这个正法它也没办法发挥这个正确的，或者就是它真正的这个功效，不能让自己真实的步入正道当中啊，这个方面是很重要的，很关键的。所以说为什么我们说 但是以前我们讲的也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现在的在学习的时候也是这个感觉，就是说这个怠慢前行啊，的确是能够改变我们很多很多的这个不好想法的一种窍诀啊，这样一个窍诀的这样一种这个法本，它是一个引导文，它是一个很多的窍诀在里面。所以如果我们学好之后呢，真正把这个前行学好了，那我们的行为啊，我们的发心和行为都会非常非常的清净啊，很端正，很清净。然后我们就说在调整烦恼的过程当中呢，它也会非常如理如法。啊，而且里面讲了很多很多真实的这个让自己心调和的方法，都会在咱们修行佛法过程当中一直发挥作用，啊，都会一直发挥作用，是这样的。啊，所以说呢，我们要真正步入正法的话，必须要这个发清净的心。就像吾等他波仁波切所说，若不如法行持，正法反成若趋因。那么就吾等他波仁波切呢，就是平常我们熟知的耿波巴大师。啊，耿波巴大师呢，他是米拉兹巴尊者的这个大弟子嘛，像他日月两个弟子之一啊，一个是耿波巴，一个是热穷巴尊者。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耿波巴大师他是这样讲的：如果不如法而行持啊这个正法的话，那么正法反而会变成恶趣的因。那我们会怎么？我们有的时候会这个不理解，为什么这个正法会让我们堕恶趣呢？为什么这个正法会变成恶趣的因呢？啊，关键就是说你没有如法的行持正法。这个正法本身它是甘露啊，是这样。但是呢，如果你的这个相续啊，就像这个碗里面有毒，像这样的话就带着毒的碗的话，那这个甘露到了碗里，它也是这个变成了这个毒药了，是这样。那么我们的相续如果有烦恼，这个正法的甘露进入我们相续当中，被这个烦恼的这个毒所染的话，那么这个甘露正法也会变成这个让我们受到多恶趣的这样一种因缘，是这样。所以说，如果不如法行持的话，正法反而会变成恶趣因。所以说，我们在行持的时候，应该非常非常如理如法的去观察思维。这方面的话，就是正法对我们来讲，真正的啊，就是说从头到尾都会变成一种甘露啊，是这样的。所以说，有些时候呢，我们说为什么这个甘露，这个佛法会变成这个毒药呢？啊，这个佛法本身它是不会变成毒药的，但是有的时候如果你使用不当的话，就会变成毒药。比如说有些人诽谤佛法，诽谤佛法的话，就他原这个佛法诽谤，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就是让他堕落的因缘，其实就是说他诽谤佛法，这个佛法这个方面，佛法的对他来讲没有调伏，没有让他得到功德利益，但是让他堕恶趣的，这个不是佛法的过失，而是要自己没有如法行持佛法的过失，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要恭敬佛法，我们要修行行持佛法的时候，应该要怎么说呢？应该要就是说是这个断除很多很多这个非礼作意，否则的话，虽然我们在不间断的行持，但是我们的发心不好的话，这个正法反而变成恶趣之因的。因此，对上师正法颠倒妄执，然后对同行道友冷嘲热讽、不屑一顾、心怀我慢。诸如此类的恶分别念都是恶趣之因，所以务必一概断掉。那么就说是这个因此呢，对于上师对于正法颠倒妄执啊，觉得就说是这个上师很大的过患呐、啊，或者上师在讲一些歪门邪道啊，或者对正法本身呢产生一些颠倒的妄执啊等等啊，对于这个同行的道友，就是大家一起行持佛法的这个道友们呢，也经常性的这个看过失啊、冷嘲热讽啊、看不起别人、不屑一顾，或者自己心怀我慢，觉得自己呢就是很殊胜的，其他的道友都是很差劲的，这个就是说。这个方面我们要注意，有些时候呢，业障很深重的人，他对这个上师也会产生很多的邪分别，有的时候对正法呢也会产生很多邪分别。所以说，就是这个我们在学习佛法过程当中，他就逐渐逐渐的通过闻思正法呢，产生很多很多清净的正见。然后我们在学习佛法过程当中，这些清净的正见都是要使用的，都是要使用的，是这样。尤其是现在我们要讲到一止上师的时候啊，这方面的话就是我们怎么样正确的去看待上师的很多很多的行为。这方面的话，一个好的弟子，他也是同时的，也是一个智慧比较高超的弟子，因为就是弟子的智慧比较高超，他对于任何的这个情况，任何的这样上师的显现、道友的显现，他都有一个清净的智慧去对待、去观待，能够消化掉，是这样。消化的意思就是把它往清净的方面去观想，不会让这些就是说显现的行为对自己的相续产生一个不好的影响，是这样的。所以说，真正一个法器的话，一个好的弟子的话，或者一个好的道友的话，他其实呢内心当中他的智慧比较高，智慧高，他其实并不是体现在他的经典的理解到底怎么样深啊、怎么样透彻，而是他对于这样一种整个世界的显现。对上师的显现也好，对这个道友的显现也好，他都有一种智慧能够正确对待，让自己不生烦恼，让自己安住在正法的状态当中，这个是一个智慧很高超的表现，是这样的。他就能够把这样所学到的东西呢，用在自己修行上面，保护好自己的相续，让自己的邪分别念呢不产生。所以说，有些时候我们学习佛法，刚开始学的时候呢，他就两种情况，有些时候刚开始学的时候。 他还是很傲慢的。实际上的话，就是他觉得自己的世间的这个学识很高，所以佛法当中这些他就觉得就是说是学佛法的人也好，或者法义本身也好，就看不起，他觉得自己了不得。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说什么呢？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说，刚刚学法的时候非常谦虚啊，因为自己啥都不懂啊，进来之后啊，这个法本也看不懂了啊，那个也不知道啥意思，非常谦虚。但是学了一段时间之后呢，自己有一点资本呢，啊，对法有点理解了，慢慢开始傲慢了，是这样的啊，觉得自己了不起，然后其他的一些道友都不如我。像这样的话，就是其实我们学习佛法，它主要是为了调伏傲慢的，为了调伏烦恼的。所以说我们在学习佛法过程当中呢，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那么就说是这个。在这个房追宝很多的教研当中也是这样讲的，我们学习佛法呢，主要也就是这个什么呢，要这个产生一个清净的智慧。所以说呢，我们的烦恼的升起我们要发现，然后要去对治它。我们不要通过这样一种这个学习佛法，让自己的这样一种这个生烦恼的一种这个机会越来越多，或者自己产生一些就是说是这个更多的一些烦恼，这个不必要。所以说呢，不管怎么说呢，我们学习佛法的时候经常要法义的反观自己，如果有过失嘛，肯定凡夫人有，没有过失是不可能的。如果我没有过失呢，我们就是经常性的用法反观自己，然后用这个里面的法义调伏自己，不要让自己产生烦恼，让自己呢就是说安住在一种这个法义，就法本当中所讲到的这个状态，我尽量我的心和这个法本当中去这个去对照。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这个法本就是印证的一种方便啊，它有镜子也好，或者印证，怎么印证呢？到底我的这个心态，到底我这段时间的修行到底好还是不好？我就把法本翻开去对照一下，这里面讲的标准，我去对照一下，到底有没有做到？哦，做到了那就好了，印证了，法本印证了你的这个境界，印证你的修行。如果没做好，那也是一种印证。那你什么地方需要努力的，我就去努力。所以说，这个法义永远呢，它第一位都是调伏自己烦恼的。永远都是第一位的调伏自己烦恼，然后呢，第二位呢就是调伏好烦恼之后呢，调伏他人的烦恼，就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永远不能够把这个法义学完之后，把这个呢作为观察别人过失的一个镜子啊，一个窗口，这个是不行的。所以永远是首先是反观自己的。所以说，有的时候呢，如果有学习佛法的人，他对于佛法真正学习的方式啊，或者这方面很纯熟、很善巧，他当看到这句话的时候，他第一个念头就是反观自己，哎，我自己到底有没有这里面所讲的过失？哎，如果有怎么办？哎，有的时候他就第一念就开始反观自己了，而不是说第一念他就怎么样去观别人过失。这方面如果习惯了这些修行者，他很自然就会这样想，是这样去做，是这样。所以说我们现在的话就是，当然我们每个人刚刚学都有烦恼，我们并不是说就是说是没有烦恼你不能学佛了，或者是我们要打击你，看你都学了三个月了，你的烦恼还这么出众。这个时候可能就佛陀也不会这样说的，是这样的。学了三个月的那对烦恼的调整，除非就是说是这个上根立志又遇到像佛一样的善知识，那可能一句话就调伏了。但是呢，就是说对现在的这个修行人来讲，我们自己可能如果这样想的话，只能说明我们自己没有智慧，是这样的。我们不知道现在的这种修行者，他能够发起一个学佛的心很不容易，他能够就学习佛法很不容易。我们说一个城市当中这么多人，真正对佛法产生信心的人很少。啊，真的愿意学习的，而且有因缘学习的也很少，是这样。所以说，我们对于这些道友啊，我们应该很珍惜，啊，大家走在一起，这个因缘啊，就是说是这个很稀有，而且很难得。所以说，我们尽量不要让别人退失这样信心，是这样的。当然呢，就是说，如果我们做好了，他自己退失信心呢，我们也没办法。但是呢，就尽量的不要因为自己的因缘，不要因为自己的行为过分，不要因为自己的语言太过分，不要因为自己的烦恼出众太过分，让别人退信心。这个方面的话来讲的话，就是不太应该的。但如果自己的行为也很好啊，或者自己的发心很好，如果别人还是退了，那我们只能说是这个很惋惜、很可惜，或者发愿以后他就说是这个尽快的再重新的进入正道当中。这方面我们要做，否则的话就是每个人我们就每个人学习佛法都他绝对有保证他不退的话，这个做不到。佛陀在世的时候退世的人也很多了。啊，所以说像在那每一个大德都做不到让所有的弟子都不退失，这个是做不到的。但是我们千万不要让自己因为没对相续调伏的缘故让别人生烦恼啊，让别人退信心，尽量避免。但是我们也不能说啊完完全全100%的避免，但是尽量嘛，反正修行者我们和所有的修行者一样，一起进步，一起学习，相互提携啊，相互帮助，是这样的。所以说这里面的这些就是我们学习佛法的过程当中，有些呢像我这样的话做一些辅导员呢，啊，辅导一下这个法义，或者有的时候呢也是就是说解答一些疑惑啊，或者对我学习知道的东西这些呢就是说是讲一讲啊，像这样的。那么有些时候呢，像道友相互之间的帮助，相互鼓励啊，这个方面也是非常重要的。像大家有因缘啊， 就说是这个进入到了学法这条路上面，那么尽量的应该相互之间的帮助，就像一家的兄弟一样，像这样互相帮助，有什么问题呢一起解决啊，有什么这样好的相互分享，这个是呢相互帮助相互提携，一起啊步入解脱之道。否则里面呢不屑一顾啊，心怀我慢，这些都是不对的，这些都是属于恶分别念引发的恶行，都是成为恶趣之因，所以务必啊一概要断绝。所以这里面我们并不是说要吓唬谁啊，这其实里面呢都是一些业果的一种自然规律啊，所以我们要避免啊，不要就说是这个避免，就说是这个行持这样恶法，应该行持这个善法当中。所以有些人他不理解佛法，他就觉得哦，就是佛法当中很多都是恐吓啊，你这个事情又怎么样堕恶趣了，那个事情要堕地狱啊，怎么怎么样。其实有些时候有可能是有些佛弟子有一点过于的这样一种不理解法义是这样的，但有些时候的确它是一种自然现象，它就是一种自然法则。如果你这样做了，的确它有不好的这个结果。我并不是说为了大家高兴说你杀生也没有过失的啊，你随便这样做，只要你有什么什么样心态，你就不会有问题的。那这样说的话，其实另外一种不负责任是这样。所以说有些时候的确有这个过失，就是有过失，它并不是有说恐吓的地方啊。佛陀当然讲你做这个事情要堕地狱多少劫，那个事情做地狱多少年，像这有的时候觉得怎么佛法当中到处都是恐吓啊，到处都是让我们就是说心里不欢喜啊，啊应该是一个优秀的一个教法，优秀的一个法门，应该大家欢欢喜喜。欢欢喜喜这个方面的话，就是纵使喜欢的东西啊，他就是一定要让他符合他的分别念啊，符合他的烦恼，这个方面他会高兴。否则的话就是说是你要让他高兴的事情，那就说是肯定是找不到的。但是呢就其实呢我们让众生高兴嘛，这个也是需要做的，但是这里面还是一个原则，就是说是他这个自然规律，这个啊客观的规律，这个不能逾越的。所以说你做这个事情，他有功德就是有功德，他有过失就是有过失，要讲清楚，然后尽量让他去取舍。这个方面呢就我们学习佛法很关键。好，今天我们课呢就讲到这个地方。
Sulun duyu dumja zaban Dunne nipa zanan bashe chan Chika na walon chabai Zabi zoni zora zora shur